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有人说，一个媳妇可以影响整个家运。这个媳妇本来外号叫做苦菜花，可后来家族的人却称赞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。这是怎样的故事呢？让我们来听听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从我三岁记事起，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拿着铁锹把我母亲打骂得倒在地上，只因为我将要临产的母亲要做一点吃的。这把我吓得躲在前来劝架的邻居奶奶的背后，惊恐地大哭着。不久父亲病故了，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，我还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哥哥。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度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为我一直感受不到奶奶家的亲情和温暖，母亲和他们吵架时，我就不只是大哭，而是护着母亲跟爷爷奶奶一家对吵了。在我十六七岁时，有一次婶婶跟我母亲吵架，我气恨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把婶婶痛骂了一顿，骂出的话简直就不是个十几岁的姑娘能说出口的。这可把婶婶气坏了，她动员她的三个女儿，看见我就骂。我有时和他们对骂，有时看他们人多就不理他们，可是自己心里的气恨多少天都放不下，老想着跟他们斗。从小我就不会说好听话，出口伤人，把谁都当成敌人。当时《红灯记》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戏剧的主人公，一个个妙龄少女被描绘成怒目圆睁、咬牙切齿、满腔仇恨、苦大仇深的典型。再加上学校斗争哲学的学习及仇恨的灌输，对伤害过我的人，我就在心里老想着把对方怎么整得越惨，甚至整死才解恨。在我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，老是愁眉苦脸的。因此上学的时候，同学送我一个绰号，苦菜花。很庆幸的，上天赐给我一个好婆家、好丈夫。我婆婆一家人正直善良，在邻里之间口碑很好。丈夫是长子，对于我这个长媳的到来，婆婆别提多高兴了，待我如嘉宾，如亲生。丈夫也是处处体贴我，顺着我。看到婆婆一家对我这样好，我从内心里感到很知足。为了回报婆婆一家的善意，我在婆家各方面都努力地做好，洗衣做饭，不论什么活我都抢着干，争取做一个孝顺的媳妇，让婆婆一家满意，是我真心的愿望。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婆婆对我不再满脸笑容，说话开始难听，不愿和我说话了，婆媳关系有了裂痕。后来婆婆就跟我们分开家，不在一个院里住，各过各的生活。我也很少到婆婆家，而丈夫也对我有了成见，夫妻之间有了隔阂。我甚至不知道造成我与婆家人隔阂的原因，我心里困惑迷茫，觉得很苦很累。1998年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，邻居对我说， 我有一本书是叫人修心向善的，叫《转法轮》，可好了，你看吗？转法轮三个字使我全身一震，我迫不及待地说，看，你快去拿吧。邻居给我送来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告诉我看书以前要洗手。吃过晚饭，我洗了手，捧起《转法轮》开始读，越看越爱看，一晚上没睡，一口气读完了《转法轮》。书中讲的啥？我什么也没记住，就是感觉好，太好了，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每天干完农活，收拾好家务，就聚精会神地读学《转法轮》和其他几本法轮大法的经书，然后我那整天阴沉着的脸终于晴了天，我会笑了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婆婆与丈夫跟我有了隔阂。由于我从小形成的扭曲的仇恨及暴虐的性格，不论我表面做得再好，他该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表现出来，不经意间就会伤害别人，连自己都意识不到。我主动找婆婆向她道歉认错，承认自己以前不懂事，给老人造成了伤害。婆婆原谅了我，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。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，心情敞亮愉悦，我每天乐呵呵的，逢人就说法轮功可好了，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大家有时间都来学吧。很快的，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，邻居有十几人天天到我家来学法练功，村里的辅导员来教我们练功动作。过去爱吵架生气的、说闲话的、打牌的明显减少了，大家都在修心向善。慢慢的，我又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这一辈子人家对我不好，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我对人家更不好。2001年的一天，我买了礼物，坐公交车去了断绝来往几十年的婶婶家。叔叔、婶婶二人看到我都很意外，把我让进了屋里坐下。我平和地说，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来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善待一切人，我若不学法轮功，我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。叔叔、婶婶都连声说，那是，那是。以后每年过年，我都提上礼物去看望婶婶一家，几十年的仇恨在大法的感召下烟消云散了。我公公和叔叔两家长期不和，几十年互不往来，爷爷奶奶是由公婆和叔叔两家轮流着给俩老人送饭照顾二老。2015即隔年，爷爷和公公相继去世，当时婆婆80多岁，身体不适，腿疼，行动不方便，就由孙子辈的我们代替了婆婆对奶奶的全面照顾，一日三餐送饭。轮到我家照管奶奶的时候，我每天换着样的做老人爱吃的饭菜，同时也给婆婆送去可口的饭菜，有什么活抢着干，两位老人都非常的满意。奶奶没有女儿，两个儿子家又矛盾不断，老人心里也生气，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心里郁闷。对于我们孙子辈的热心照顾，老人很高兴，很知足，逢人便说，孙媳妇待我可好了，我老了老了，得了个闺女。2017年7月，正是三伏天，我把奶奶从叔叔家接回来， 奶奶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有点感冒，我就整天陪着奶奶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奶奶不能吹电风扇，怕风大，我就在她身边给她扇扇子。后来奶奶身体状况越来越不行，不能起床了。当时奶奶101岁，可奶奶一点也不糊涂，不愿在炕上大小便。每次大小便，我都是把奶奶抱起来，放在地上临时做的坐便器上，等奶奶方便后，再给她身体收拾干净，抱回炕上。奶奶每方便一次，我都是大汗淋漓，再加上熏人的臭气，有时我心里也会嫌脏。但这时我就想起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，无怨无悔，我不能有嫌老人脏的心。奶奶还卧床不起，一天晚上我刚睡下，婆婆打电话招呼我们快过去，说她肚子疼得受不了。我和丈夫赶到婆婆家，婆婆正痛苦地呻吟着，二弟也来了，我们找车把婆婆赶忙送到了县医院。县医院条件差，治不了，我们又连夜转到省城医院。医生诊治说是肾结石，需要住院。住上了医院，首先打点滴止痛，过几天做手术取石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和二弟两家轮到谁家照顾奶奶，另一家就在医院陪护婆婆。我们在医院和奶奶家两头跑，半个多月后，奶奶撒手人寰了。奶奶去世的第二天，我们忙着料理奶奶的后事时，婆婆也出院了，她就暂住在女儿家。由于公婆一家和叔叔家几十年不和，有的家族中的人就说了，看着两家在处理老人的丧事上一定说不到一块儿，说不定会吵起架来。但我们做孙子辈的，特别是我这个学大法的人，都主动地和叔叔一家打招呼，有啥事主动和他们商量，一口一个叔叔婶婶地叫着，一切听他们的安排，在钱财上不和他们计较，所以叔叔一家都很满意。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奔丧，叔叔向他们介绍我说，这是大孙媳妇，对他奶奶可好了。有一位奶奶的娘家人双手握住我的手，感动地说，你奶奶每次回娘家都夸你们对她好，要不是你们对她好，她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啊，谢谢你了，你奶奶是百岁长寿，这是喜丧，咱谁也不哭。我们和叔叔一家圆满妥善地料理完奶奶的后事，无论是亲戚朋友、家族中的人，还是邻里乡亲，都对我们赞不绝口。安葬了奶奶，我们把婆婆接回了家，婆婆的生活起居、大事小情都由我们细心的照顾，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婆婆娘家8个侄子每年过年都来给婆婆拜年看望婆婆，我热情地招待他们，他们都夸我对婆婆好。一个在村里爱管事的兄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对俺姑数这个，嫂子谢谢你。80多岁的婆婆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，乡亲们看了都羡慕我们一家，夸我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。每逢这时，我都会自豪。有时婆婆也夸我，我就对婆婆说，这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是我们师父教导的好。听众朋友，当故事的主角庆幸自己嫁了好丈夫， 有一对好公婆，即便她有心想做好，却也无法察觉自己哪里做不好，因为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，这点很难。这也是很多人虽然明白家和万事兴的道理，却依然做不到的缘故吧。今天这个故事，不知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？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